各位人友，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相信我们在座的诸位，有一些人学佛已经学了很久，甚至于是不止接触过我们这个道场，也在其他的道场用功。那我们到道场去，当然不是说我去拜拜以后，那佛菩萨就会给我什么，或者是说我有业障，我只有去拜拜，佛菩萨就能够把我的业障消掉。所以有很多人学了一辈子佛，满脑子里面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问号。这点我相信不是只有你们有，我刚刚开始学佛的时候，有时候我也是会有很多疑问。那这些疑问要怎么样得到解答呢？说实在的，很多人就是说等到法会的时候他才到寺庙里面去拜拜佛，以后匆匆忙忙就赶回家。经常在道场里面大概就是只有单向的，出家的师父讲什么，那么在家人就听一听，就算听完了以后心里有疑问，也很难有机会双向沟通。那在这一次，因为我们知道在高雄由卢老师领导的那个寻声姐妹，他们除了 有几位常常到我们这里来参加朝山，那能来参加法会的人就更少。可是他们呢在高雄就开始在研读地藏经，在上两个星期卢老师说他们寻声姐妹要研读地藏经，那现在又去借我所讲的那个地藏经，他们在车上听，是不是在他们还没有听这些我讲的东西以前，能不能来跟我见见面聊聊天？我说那很好啊，平常在法会当中来讲讲话没有机会，我就是说没有机会双向沟通。那昨天他们就是从早上大概九点多钟来到这里以后，除了学一点拜佛以外，就到我楼上去坐，差不多有两个多小时。我也是他们问什么那我就随意答一点什么，没有一个特定的题目来讲。可是他们听完了以后，昨天回去跟卢老师说，他们有一些他们的感受想来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就说好，那卢老师，那是你们寻声的姐妹哈，有几位愿意上来分享我是不知道。我说那这个串场的工作就由你来做吧，卢老师。本来呢，上一次侯老师来跟我们讲那个欧洲的事情，他没讲完。可是我想，因这是很起定修的哈，咱听听的啊，有一点点这个心里有一些话想讲，我就让他们先把这些讲一讲。那个去玩的事情已经 又去玩了很久了，现在回来哈，听完这些分享以后，以后我再请不只是侯老师，还有在这里面有很多去欧洲的人，他们每一个都可以把他们的去，其实我们不是去玩哈，去做一点工作那种感受呢，等以后再慢慢可以跟大家分享。那卢老师来。
师父，诸位常住师父，各位师兄师姐，阿弥陀佛。因为昨天，其实刚刚师父说有两个多钟头，其实从头到尾，不算休息吃饭，就是师父一直为我们讲法，大概长达三个半钟头，中间师父都没有去上厕所。师父75岁，我们19个人轮流一直去上厕所，师父都没有去。那我在想，师父捧公真的和你用吗？那我在想，师父是因为我听法言师父说哈，我们的师父是无话不回答，就是说只要有人想问想听，师父无论如何都会讲法。所以我们昨天呢，其实是很长的时间。那师父因为跟平常的方式不太一样，是针对有提问的人提出来的问题然后做回答，所以方式非常的特别，而且回答的内容，也就是说那个说法的内容非常非常非常的精彩。那我因为我们是三部车来的，那然后呢回到高雄之后呢，每一部车的人都打电话给我做一个回馈，说他们的感受真的非常非常的深。好，那我就想说，师父的法说得这么好，可是听到的人这么少，真的很可惜。因此呢，我就请求师父慈悲，好，可不可以在今天人比较多的时候呢，透过这些感受很深的这些莲友呢，的嘴巴，好，把它分享出来，让昨天没有听到那么精彩的师父说法的莲友呢，也能够一起受益。所以我就商请了有4位。昨天有来潮汕的4位我们的莲友来跟大家分享。那我想呢，第一位我会请桂女师姐。因为她是4位当中最老的。所以我请她年长先上台。好，我们请桂女。在这边。
师父还有师叔还有各位常住师父跟各位莲友，阿弥陀佛。我是卢老师的妹妹，我是桂女。那希望今天大家用降低标准来听我分享我要分享的事情，因为平常都是我姐姐上台比较多，那我比较拙于言辞，所以请各位降低标准哈。我昨天跟那个寻声的姐妹来极光寺向师父请法，那我其中我要分享一点的，就是我听到非常震撼的是，有那个姐妹在请教师父说为什么要吃素。那一般我们听到的回答大部分都是说，我们学佛的人要慈悲，然后要不要杀生啊，以慈悲心来看待任何众生，那众生平等，大部分的答案都是这样。但是昨天我听到师父的回答，他没有直接回答这样，他回答的是说，我们一般人如果往生以后，老一辈的人，甚至于有时候在往生者的嘴巴上面有把那个荷包蛋给他盖住，因为可能是怕那个细菌会吐出来，或者是又吐一些不好的东西。我看过往生之前能吐很多血的，这个是我亲眼看过的。那师父就说，那像一般的众生，不管是猪牛羊或者是鱼类众生，我们也是就是说买来然后冰在冰箱，那也是众生啊，那我们人也是众生，那我们会不会把我们就是说往生的人就切一块然后拖出来煮？我听到这样的回答，我真是非常震撼，因为我们很少听到这样的回答。所以有时候想想看，就是说 一切的众生跟人一样都是众生，那我们吃众生肉就像在吃我们自己的肉一样，自己的亲人的肉一样。所以师父这个回答让我们非常的震撼，所以我觉得师父的回答真的是跟一般人的回答是不一样的。那昨天我们一行人就是19人来向师父请法，还有其他的姐妹要分享，那我们也要就是跟随师父的那个脚步，就是说把佛法落实在生活当中。以上是我的分享，谢谢。
师父说法真的很像佛陀说法，那佛陀说法常常都是不给直接答案，当弟子有问题问的时候，佛陀不会直接说好或不好，或是或不是，或对或错，佛陀一向是用很多的比喻啊，打比方，或者是讲故事，或者是用很多例子，然后说到听的人到最后就哦，原来答案是这样子。那所以刚刚贵女说人家问到说为什么要吃素，那师父不会讲吃素有多重要，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第四点，师父就举一个这样的比方，听的人真的很震撼，因为就是说那个死的人就是用那个荷包蛋把那个嘴巴这样盖起来，就是为怕了他有很多细菌，那我们把那个杀掉的动物的死尸也是放在冰箱，也是拖出来，那我们怎么不会想到说这些死尸也是有很多的病菌，只是我们没有用荷包蛋把那嘴巴吐起来而已啦，哈。那所以听到这样的一个比方的时候，真的在场的每一个人，他的每一个头脑里面就有一个画面跑出来了。好，然后真的回到家，冰箱拿出来要吃鱼要吃肉的时候，这个画面就跑出来了。所以这是师父真的是善巧方便了，哈。那我们谢谢贵女，然后接下来呢，我要请第二位就是杨医师的夫人，丽雅师姐啊，我们请丽雅。
谢谢。师父还有师叔，还有各位常住师父及各位师兄师姐，大家阿弥陀佛。昨天啊，我们一群人浩浩荡荡来哈，不过我们那群人里面哈，有人哈唔捌来过佛寺，冇人哈唔捌礼佛呢，所以一开始进来，法言师父就教我们，所以一个很庄严的方式教我们怎么礼佛，怎么拜佛，甚至他拜佛的意义以及大殿的规矩。那我觉得哈，哎，我讲台语较好哈，我感觉讲哈。对一个不晓的人哈，哎，礼拜有人给伊教，我感觉好是一种足好的学习哈。啊，佮有呢，迄、那个法真师傅带阮去后边，阮食饱了嘛哈，食饱了吼去后边迄、那个咱的见地遐吼参观，咱的这个寺，吼我吼足惭愧呢，我来寺遮久吼，我唔捌去过后边遐。所以全部惊透透啊！所以昨天哈、啊，经由法真师傅这样导览，我就觉得非常的详细，然后对寺里面的建筑物也更多的了解哈、哦。那还有我昨天其实，我们有分上段跟下段，就是来的时候在这个大殿哈、哦，学佛的礼仪之后呢，我转去老定书乡，阿定书乡哈，他就开始讲哈、哦，其中有一点哈、哦，我听到哈、哦。感受很深呐、啊，哈，我就是听着师父讲，咱吼拢会当，咱拢会想着想着讲啊，要来求菩萨，哈，啊，但是师父讲，咱爱去做菩萨，啊，不过呢，咱今嘛个爱学一项，学地藏王菩萨精神，学他什么精神？讲吼，比如讲吼，伊讲咱伫，他就用寻声这个咧，因为寻声吼是一个教育。迄、那个亲子教育的团体啊，足侪人会来问吼，啊，惊要哪教吼，啊，那伊来教咱问吼，啊，咱家己教，教了呢，尊公对方，那对咱有一寡误解，讲咱的话歹话，也是讲批评咱的话，啊，咱吼唔好因为这一句话而怎样而退转，吼、哦，足生气。吼、哦，当初我想要甲帮忙，好，他今天忘恩负义，无情无义，还佫甲我回报，哼，不做了。可能我们咱平常时的人吼，咱拢凡夫会有这种 这种习惯，是这种反应，哈、哦，这是做做平常的。但是师父说，咱吼师兄因为一句话，然后就退转，好、哦、啊，我就是想着讲，其实哈、哦，在咱的日常生活当中哈，那么师兄呢，不管跟咱的家人，还是在团体。跟咱的迄个道友啊，或是讲像我们志工团体里面有这么多的姐妹，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会不会也有时候也会有这种情况呢？啊，我来讲一个例哈，我较紧的哈，我讲一个例哈，我跟阮先生的互动的例，给大家听。阮当吼，若要困进前，拢爱做一个保全哈，来设定。啊，这个设定若落去了吼，窗啊门拢袂使后边关，袂使后边开。你若一开了吼，就嗡一嗡一嗡一就会叫了。啊，阮同学吼，伊足惊这个声，伊唔知伊足无爱听着这个声。然后呢，因为每天的起床了，我先出来嘛，我一定会先开。我房间门出去，房间门是无设定，但是出去我会先开阳台啊，吼、哦、先开哦。啊，但是我开之前，我先改除迄个设定。啊，我时常袂记哩，啊袂记吼，啊就开始哦哟哟哟。然后呢，吼阮先生足紧张啊，足惊，伊足无爱这个声。啊，所以吼、啊、变成有一个习惯，伊在甲我交代讲吼，妈妈设定解除啊，我着逐工哦，门若开出去，就开始妈妈设定要解除，逐工哦，妈妈设定要解除，妈妈设定要解除，吼、哦、啊，那咱安尼逐工听咱的先生甲咱咧讲，咱会安怎？哦，起烦呢，就烦的呢，哎，你为什么要每天这样交代我？我会做啊，你又不用交代我，我会做。啊吼！啊有一届，我着怎吼挡袂牢，我去甲伊讲吼，讲你会使吼，莫阁讲一句话无？因为我家己会晓做。我同学讲吼，唔过妈妈，你会记无？你做迷糊的呢？你常常袂记哩，啊时常会熬夜熬夜熬夜安尼。我讲那有啦，我才一两次而已，你为什么说我时常？那你应该去适应环境啊，而不是死环境来适应你啊，你要去习惯迄个声啊，声无啥。啊！你若紧张干呢？啊！你看代志发生，咱就安怎处理就好啊。伊甲咱讲一件代志，啊，确实是我的缺点，好啊。可是呢，我们又死不承认，然后又要辩解，然后呢还想训人家。我把告诉他讲啊，你要去适应环境，乃是环境来适应你嘞。好啊，我就去突然间吼，我吼，因为咱嘛慢慢学佛嘛吼，啊慢慢咱来去觉悟一些事情。昨天师父有讲，学佛就是觉悟，哈，悟就是什么？我甲想起悟的是一个心啊，一个我，一个有嘛，就是咱那时常看咱的心。然后呢，我就去，有一天我就去想着讲啊，对吼，是安那我这个笑拢摕来扭别人，啊，那唔捌看看我家己的缺点嘞？对啊，我确实我有迷糊呢，啊，我冇迄个无谨慎的所在。但是呢，我一句话系列都无，我无感觉家己唔对，然后呢，再辩解，再训话，再去尴尬，对啊，啊，所以说，家己干嘛做忏悔呢？所以呢，师父昨天这句话说，我们不要因为家人的一句话，是讲把人改成回评一句话，甚至他讲的确实是我的缺点，然后又不承认，好、哦，那我觉得学佛哈、哦，就是应该不断的去反省家己，然后这唔对。要真的要道歉，所以我在今天在这里哈，公开跟我的同学说道歉，抱歉，委屈了，长期以来哈，比如今天强权之下，他可能会有或许有很多的委屈，阿马伯对讲哈，阿潘水，看你今天也当心开一节吧哈，然后对，那昨天晚上呢，我就跟我儿子分享这一段啊，师父讲的这句话。不要因为一句话啊，咱的退转，甚至都认为对方是不对，不一定，哎，有可能是我们的不对，哈、哦。那我儿子说：“妈妈，那甘蔗人爱他辛苦吗？”嘿，对呀、啊，年轻人就觉得爱恨分明呐、啊，高兴不高兴都可以表达。我说：“对，他就是因为很辛苦，不是那么容易，但是这是一个目标，哈、哦，这是一个目标，我们应该学习佛菩萨的精神而来努力。”啊，好，我长好等你哈，我们来回刚就嗨啦，很自嗨。就是听了这些师父的法回去非常的高兴，然后呢我要睡觉之前呢，我还跟我的同学讲说，我感觉吼咱这世人啦吼，哪一档找到一个力量真好真正确的师父，然后呢那力量正确一个吼在执行上言行一致，就是讲吼对的伊嘛该坚持，唔对的伊嘛该坚持呢，所以师父也是有点像年轻人爱恨分明吼，对的也是该坚持哦，不对的 伊嘛不跟你妥协，哈、哦、啊！我感觉咱一世人哈、哦，来当找着安尼师傅哈，我感觉哈、哦，嘿，做福报，然后呢，也觉得非常的安尼满足，觉得够了。好，那我今天的分享到这里，谢谢，谢谢大家。
我们的丽雅公开忏悔，我刚刚看那个杨医师在那边笑到。开心哦，心开一解哦。嗯，
我插一句话好不好？
好。
很多人说到别的地方去行干淘淘去拜佛的，到这里来是全家人，而且在全家人来的时候，有的人说我要跟粉丝的也很拍摄。啊，不过我们家就是自己知道自己错的时候悔心的吼，对方的人卖讲啊，你就知道我即卖已经拢改变了。那一句对不起哈，迄、那个缘分吼，迄、不是讲用糖精哦，啊，不过哦，哎，卡一丝丝拉落哈，凭糖精是加过来十倍哦，那都是加分的呢哈。所以我们 不要说外面主观的，一知影就好啊。所以我觉得学佛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谢谢师父。昨天师父在回答每一个问题的时候呢，师父说了非常多的小故事，甚至于把自己以前还没有出家、还没有学佛之前犯过的错误。不止一个故事，说了好几个故事。我当时真的很佩服，因为一般的高僧大德，甚至不要说高僧大德，就是一般的演讲者啦，或者是在公开讲课的人啦，很难得有这么大的勇气说我过去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过去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师父呢，昨天呢说了好几个。那接下来呢，我想我们的英兰，好，英兰要来说。他说：“师父这样讲，我反而更钦佩、更敬重师父了。”好，我们欢迎英兰。
师父、师叔，所有的常住师父。以及各位师兄师姐，大家阿弥陀佛。今天很开心哈，老师还有师父愿意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那昨天我们一行人来到极光寺回家，真的是收获满满哦。那我有分了三个段落要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段落是我觉得师父他非常巧妙的他非常巧妙的把我们的佛法比喻成说明书。那他也说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这样子。师父说他平常很节省啊，哈，那有一天呢，他终于找到一样他可以买来使用的东西，那就是我听起来像是一种电子书啊，而且师父还说是无敌牌的，它可以用来查资料，还可以用来存东西，那他很开心啊，那就想要拿来用，可是看了看呢，觉得说好像那个没有充电器，那他写的说如果充电器的话，还需要再去购买。那这时候呢，就有一位信徒说：“啊，师父你不用买，我这里有。”然后就拿来帮师父拿来使用，要准备充电。结果那个插座一插呢，就听到啪一声，大家觉得怎么样？完蛋了，那台机器完蛋了那你知道师父是修行人呐、他当然不会说拿去跟人家讲说你这个东西有瑕疵啊，要退货。那怎么办呢？师父他就默默地去把说明书拿出来看，哇，里面写得很清楚，他说如果你要充电一定要用本公司出厂的这个充电器才可以来用。那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说其实呢，很多人他说拜佛啊， 啊，诵经啊，哦，甚至有的人他很自豪说，我诵过几部几部。我曾经有一位朋友，他就跟我说，其实哦，他觉得拜佛啊、诵经只是拜个数字啊。那我就觉得很纳闷啊，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学佛，为什么是只是个数字啊？那他说对呀，哦，我曾经一个月就拜过几百部了。说真的哦，哦，那他说拜拜也没怎样啊，哈，哦。他跟我讲这样，那我算一算呢，我来这里学习呢，也哎差不多7年了，时间真的过得好快。我觉得这个拜佛怎么可能只是数字呢？哈，哦，那师父这样子说，他说佛经它就是一个说明书，那就是看我们会不会去使用。而且呢，师父还讲说他在新加坡啊，哦，在那边当老师，那要回来的时候，那里的人就哎，很热心啊，希望师父能够带一点药回来。尤其那时候，哎，大陆的药是不能哎拿到台湾来的。好，哦，那人说那个，哎，有一种药水啦，就是可以治那个肠胃的。那师父就本来是不想带，可是他想想说，哎，那哎好像可以给他做点那个处理，那就可以带回来。好，哦，那哎就是师父他那时候有一个。有一个毛病，就是容易拉肚子。好，那结果师父带回来呢，就把它收起来了。那一直到有一天呢，真的肚子痛了，那他才想到说，哎，那一瓶药在哪里？把它找一找，真的拿出来吃了，好，马上就好了。然后师父算一算呢，那个药已经拿回来1年多了。好，那我从这个譬喻呢，就学到什么呢？就是说，对佛法，它是，就像说明书一样，我们一定要去看，里面有84000法门，它告诉我们，哦，当你遇到什么呢，你可以用什么样来对治；当你遇到什么呢，你可以用什么方法来解决；甚至于呢，当你要用的时候，你还要记得怎么样拿出来用，对不对？好，哦，那这是第一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刚刚卢老师说的，听起来好像有点像师父的八卦啦，呵呵，可是我觉得我听了以后真的对师父更尊敬啦，哦，大家想听吗？想哦，谢谢。第一个故事就是说，师父他在18岁的时候，我就考进电台，我想那个应该是很不容易了，哈。那当时呢，电台给他的规定是说要试用3个月，哦，才能够升为正式职员，哦，3个月通过才能升为正式职员。那，师父呢，刚开始就是站在人家后面来实习啦，哈，哦。那他就会，我想呢，师父哦，凭师父的这个才智，那个学习心是很旺盛。他就会请前辈啊提供一些台词啊，哦，或者是教这个机器怎么操作啦。可是那有4位前辈都不怎么搭理他，哦，那可是无巧不巧的，就在有一天呢，这4位前辈全都患了流行性感冒，全都请假不能来上班，所以就由师父呢怎么办，负责整天的电台的节目。那可是呢，之前要稿也没有要到，那要机器操作的方法也没有学到。那师父就一个人在那边，哦，按这个，结果是左边的叫了，那要左边的叫，结果是右边的叫了。我觉得师父形容得非常的传神，哦，我们就想象一个手忙脚乱的画面，哦，可是师父呢，在2个礼拜之内呢就把它搞定了，而且每天都有如期的播出，哦，所以当然不用到3个月，2个礼拜呢就获得台长，哦，钦点，就说，哎 ，OK， 你可以升为正式的员工，哦，那，可是呢，有一天师父他是12点的班，那他11:50就到了，就听到那个唱盘呐，啊，在那 kiki koko kiki koko 的声音呐，啊。哎，那个是播出的节目，什么 kiki koko kiki koko 的声音？那你觉得让节目有成功吗？当然没有成功。那刚好被台长听到，台长在外面听到说，奇怪，这一段的节目怎么都是 kiki koko kiki koko 的声音，听起来就很生气，对不对？赶快打电话要来骂人，就问说，哎， 那刚好师父接的啊，哈、哦，就说为什么这一段时间是这样 ，kiki 咕咕的声音啊？
唱片全播完了，还在那里跑，跑跑跑跑跑，就没有那个。
嘿，那师父说，哎，这个不是我播的啊，哈、哦。那台长当然会问了，那到底是谁？那师父就说啊，是某某某。那台长就说，那某某某呢？哦，一直问。谁啊？师父说我不知道啊。那台长一直追问，一直追问，怎么办呢？师父就说：“台长，你又没有把人交给我，你怎么跟我要人呢、啊？”哦，结果呢？我觉得师父也是很有反省的心呐、啊。在当时18岁呀、啊，他跟我们说，他晚上就提出辞呈了。哦，他自己觉得说，哎，这样真的。台长对他也很好，怎么可以对人家这样的回应呢、啊？好、哦，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大概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哈、哦，就有一次呢记者节的时候，那记者节当时呢，很多人很多厂商都会愿意帮记者来办一个庆祝活动，而且会提供很多的礼物。这个礼物有的很好，有的呢，包装比里面实质的礼物还贵。好、哦，比如说那个师傅说他们会用很精致的包装把卫生纸包在里面，那抽到这个就有点衰这样子哈、哦。那在这个欢乐的一天里面呢，师傅就会去问人家说啊，你抽到什么？抽到什么？那刚好问到有一个20多岁的男同事啊，他就说我抽到一件雨衣，好、哦，这件雨衣是大概小学3-4年级小朋友穿的。那师傅就说啊，你又没有结婚，抽到这个，那赶快娶一个就可以穿了，好、哦，而且最好要娶那个有带孩子的。那旁人就说：“哎，你怎么这样说啊？”阿师傅就说：“啊，对对。”然后他说：“哎，刚好那时候台长好像也人家介绍一个，就是也是有带着孩子的一个对象哈。”那师傅就说：“你看那个某某某台长也是这样。”
我不是这样子，
哦、不是，
因为我忘记了，他说要请我们去喝茶。
哦，
他说啊，因为我从大陆过来，我资深过来，那。现在有一位女士，她也带了孩子。她说：“我们也不会正式结婚，不过请你们大家，到我们家里去坐一坐，喝喝茶，这样子哦，以后大家见面也不会尴尬，对不对？”那我已经忘记了。所以看到那个同事抽到那一件的时候，哎呀，啊，你今麦未娶我，你若娶来生囝哦，你遐父母已经烧气啊啦吼，啊，无你就开始娶一个吼。”大囝来了，那人家就说，人家前两天才要叫你去喝茶，你哪讲这？你莫讲，你莫讲，啊，都对啊。哦，你看那，一个人那遐爱讲话啊。哦，人家会说，你哪会讲话，人也会讲你黑狗，对不对？啊，人明明要去娶一个这大囝，偏偏伫个头前咧讲你娘父母的代志，哎，有够。有够巧啦，我有够衰。其实不是，我有够衰，有够巧吼，要甲话吼，迄领号码。你看到迄领号码，人甲人袂讲话，你搁讲话，咱讲嘛，搁不袂记起，搁讲啊，都一样。无那搁娶啦，搁生吼，搁很侪话吼，迄领号码已经烧起来，所以最后就嫁一个即卖来就使穿。
谢谢师傅补充哦，他自己来讲又更传神哈、哦。那为什么会聊到这里呢？其实就是我们有一位伙伴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有些人呢、啊，他有吃斋啊，哈、哦，吃早斋啦，哈、哦，初一十五也有吃啦，或者平常也有念佛啊，也有诵经啊，啊，是不是这样就可以啦、啊？啊，不去做歹代志啊，啊。有需要一定要吃全素吗？吼、哦，阿兰德阿尼玛西喝朗啊，
那学佛吗？
还要学佛吗？吼、哦，阿、啊、师傅，所以师傅他马上举了这两个例子，你看师傅他在这样回应哦，哎，台长，你没有把人交给我，那你怎么跟我要人呢？说这样说的正不正确？对呀、啊，吼、哦，是对呀、啊，吼、哦，然后那个同事。
是我必须人够高啊！可是你可以对你的上司讲这个话吗？
对，那像这个雨衣啊，哦， 是该娶一个人，可是也不一定要讲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嘛。哦，那你看师父是不是好人？他也没有做坏事情啊。可是这样子讲出来的话，就是会让人家觉得不舒服嘛。哦，好像以下放犯上，或者说好像又去跟人家讲这样子，人家也不一定会喜欢呐。哈，那所以，哎，我那天听听，我就觉得说，哇，我真的好赞叹师父哦。他这么样一个修行这么高的人，对我们这一群学佛的初学者，他也是算是一种发怒忏悔啦。哈，那其实我那天回去，我只是觉得真的很赞叹。一直到今天早上，我接到任务说，今天你可以把昨天听到的来跟大家分享。那我就在整理整理，我就突然想到前几天呢，我对我的同修说了一件事情。哈，就那一天。我不晓得是刚好跟利亚巧合，我刚刚就是，今天我一直在犹豫，我到底要不要讲，我觉得蛮丢脸的。就是前几天呢，我在巡声，就是忙忙，那回家大概是一点钟的时间，好，我就停车，那停车停到一半呢，我的同修就接到巡声姐妹来的电话，她说：“哎，老婆，你电话来了，赶快进来接。”那我就还在停吗？那停就还没停完，那他也是可能有点着急，他就打电话出来说：“哎，林楠，你到底要不接电话啦？”就很大声这样讲。那我就想说：“哎，怎么这样讲呢？”我就进来看，哇，那电话也没有按那个，就是那个 hold 的那个给人家听音乐哦。我想说：“哇，那我们寻声姐妹一定有听到。”那我就想说：“哇，那我在寻声学亲子教育，那我都教孩子说接电话要接电话的礼貌，对不对？”他怎么自己的老公这样子？好，但是我还是很耐心地把电话讲完。那讲完以后，我就说：“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很没水准？”我说：“人家会听到说你怎么这样子讲电话？”他说：“我没有关系，我没有关系，我只是想说你到底要不要进来接电话。”那我就没有再讲话了。那我那时候心里想说：“哇，这个人怎么这样？跟他讲呢，他好像还不太接受。”那我可能就不理他，就有点那个生气的心呐，哈。然后这件事情过了，我也没有再去想。那只是，昨天听到师父一句话，他说：“我们诵《地藏经》，其实我们这是学了以后，哈，可以去教人家，哦，而且要学习地藏的那个地藏菩萨的那个悲心，哦，就是不忍心那个任何一个人掉入地狱里面去。”那我们。寻声呢，师父还用寻声来勉励我们。我们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去做好父母，我们去学习。那学习了以后，就要去教，就可以把我们学的去教给其他的父母。那我想，哇，那我自己对我的先生居然是这样的没耐性吼。那今天下午又听到法尘师父说，其实我们自己家人是最难度，有时候都是扣秀啦。哦，那我又觉得自己好像很有道理哦。那我也是要在这里发怒忏悔啦哦。那等一下他晚上来接我，我一定要好好的跟他对不起这件事情。好，那这是这样的一段话。那最后呢，我想用师父给我们的一句话，我再跟大家共勉，就是师父他跟我们讲说，我们看他好像很棒，其实他自己还有很多很多的不足。大家看师父。大家会给他打几分呢？我觉得刚刚莉亚这样讲，我们都觉得说师父真的好棒，是我们可以好好学习追随的师父哈。那但是师父他只给自己40分呢，刚刚又降了10分。但是昨天师父说，我们会觉得他那么棒，我们是30分再看他40分呢。那我觉得师父是用一种很谦虚的一个态度在带领我们哦。那另外呢，他也是用一种很鼓励的方式在带领我们，就是他40分，我们30分，看起来好像10分还很容易追的样子，对不对？那不论如何，那我觉得师父他都是一种爱我们的心在带领我们。那我也愿意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好好的学习。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用一个当众忏悔啊。我们知道师父在讲法， 师父有一个能耐，他会把那个很艰涩的佛法用很简单的容易懂的语言说出来。好，即使是都没有学过佛的哦，而且是第一次来极光寺的，而且是从大陆来的一个大陆的妈妈，哈，非常年轻，她昨天第一次。那其实她参加寻声这个团体时间也很短，但是呢，她就一直跟着地藏经的那个研讨班，然后昨天说要来，她一定要来。然后来了之后呢，回去在车上分享，也是她讲最多。所以呢，我现在呢，请这个完全没有基础的，然后听了师父的法之后呢，就非常开心的，哈，我们请。秀清，来。
其实昨天来的不只是大陆妈妈，还有一个基督教徒，一个天主教徒，都是华喜充满回去，所以我们佛法真的是很好呢。
我有跟
秀
清讲哦，要慢慢讲，因为他讲快的时候，有个大陆腔我就跑出来了。
哎，师父，各位师叔，各位姐妹哈、啊，哎呀，我今天这是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讲话，心蹦蹦的跳。嗯，我昨天是第一次来，今天第二次哈、啊。我昨天这一天下来哈、啊，我就讲我这一天的那种感受。嗯，早上来的时候，其实上午老师讲的那些个我。我只听了三分之一，好像都没有到，因为我听不懂台语嘛哈。等到中午结束的时候，我们老师就跟师傅讲了我的情况，就说我听不懂台语嘛。然后等到吃完饭，有两位师傅带我们参观的时候，就有一位师傅跟我们介绍的时候也是台语，然后我也听不懂。可是那个师傅才刚讲完了一段。就有我这个老乡师傅哈，哎，他就走过来就跟我翻译嘛哈，哎，当时那种感觉就是怎么说，很温暖，还是有一点那种受宠若惊的那种感觉，因为我就觉得说我就是那种很什么的，怎么说那种感觉，就他竟然是对每一位师傅会注意到我。会这样子对待我，就我真的是有一点受宠若惊。参观完了以后，我们上来拜听老师讲课的时候，然后因为老师在我来说就好像是高高在上的那种啊，对，师父在我来说就是高高在上的那种大人物。结果老师开讲的时候也是就开始用国语讲，那个时候我就是更是大大的那个受宠若惊的感觉哈、啊。我想说，哎呀，这学佛真的是不一样呢。既然我这么微不足道的一个小人物，师傅也会注意到我，而且我的人我永远都是，我看到领导我就会，不会靠近领导，我就是觉得说我什么都不懂，在领导面前怎么会怎样，我就是，然后我都会坐得离师傅远远的哈，竟然师傅也注意到我，而且为我一个人这全程讲国语，而且应该师傅是讲台语讲的习惯哈，竟然这整个那。几个小时，师傅完全就是没有说跑到那个台语那边去哈、哦，我真的是昨天我很感动的。学完了回一路啊，我都在想老师讲的话，然后晚上回到家的时候，我每一天吧，就是都会跟我的先生啊，就是应该说同修嘛哈，就是去运动，我每天都是运动差不多一个小时，然后我就一直在想啊。想师傅讲的就讲，我就想说，哎，那以前我去，庙里面吧，也进去就是会拜呀、啊，就求啊，说啊保佑啊，保佑先生啊，保佑小孩啊。那我就想说，哦，原来光是要求也不行哈、啊。然后就是说那个说明书嘛哈都没有看，然后就只是会在那边求，也不知道要等自己要做什么，要修什么哈。然后我昨天也是有听到老师讲他自己的那个故事哈、啊。就是说他有那个讲那个，就是台长问他说那个小姐去哪里的时候，那一句老师讲的那句话，哎，刚好我最近吧，就是因为身体不好啊，我就去看医生嘛，然后就是头痛，看脑神经科，他就跟我说应该是脖子僵硬造成那个头痛，然后我又去那个骨科，然后去复健。当时我看诊的那个时候，那个医生啊，他就是
他看到我穿高跟鞋嘛，然后他就说穿高跟鞋不好，会伤那个脊椎。他说你这穿高跟鞋呀，就只是为了吸引异性而已。这样，他当时他这一句话，我听了我心里边相当的不舒服。可是我的人又比较那个反应慢还是怎样，就是也没有马上给他，就是说要以我还没有学过佛，不是很了解，我就想说那我应该呛他的呢，我应该说，我就一直想说，我就连续差不多一个礼拜，我就每天我都很气这个事情，我就说我应该呛他，说那你们家族的女人穿高跟鞋也是为了吸引异性吗？这样我应该，我如果要是这样给他呛回去的话，那我就不生气了。就我没呛他，我就一直耿耿于怀，我说这个事情真的是很气人，我气了一个礼拜。就我昨天听老师这样一讲，我就想说啊，那原来我如果也呛他的话，那就是我的那个，不是我，既然我这样讨厌他这样讲，我这样讲话的，那我也是讨人厌的嘛，哈。
其实哈，我打岔一句，他讲穿高跟鞋只不过是要吸引异性，他所讲的异性应该有一个专人，就是要吸引你的先生，所以。
那还是我没有
上解了
啊，对，如果要是用师父这种想法的时候，可能是就是心平气和了哈。然后我回去跟我先生，我每天跟我先生运动的时候差不多一个小时哈，我就会很聒噪嘛，就是一会儿跟他讲东讲西啊，讲一些个什么八卦之类的啊。结果昨天我就一直走，我也不讲话，然后走一走他就说，哎，你今天怎么不一样，好像变了呢。我说哪有病，然后又走两天我还是不讲话呀，然后说你在想什么，我说在想佛呀。然后再走两天我还是不讲话，他说哎，你今天是怎么了，到底在想什么呀，我说我在想师父说的话呀。然后他说哦，你这个才去了一次，你这要去跟随师父了是怎么的，他说你现在是不是后悔了，你要是早一点就去那边的话，你是不是没结婚以前你要是去学佛的话，那你是不是就不结婚了。
不至于，对，这些你看来都是结婚了，对，该学佛就结婚了，
所以我
会比较幸
福。就我是想说，哎，到了晚上，每一天晚上其实要是你睡觉的时候吧，我就是我那个女儿她就是我一直拖着不想睡，一直想要玩电脑嘛哈。然后我每天晚上喊他，其实我以前的时候，我没有进入新生以前，没有接触到一点点佛法的时候，我就是常常的都会喊他几次，他要是不来的话，我就会破口大骂，有时候就用吼的呢。等到进入新生以后，慢慢的我就是有改变，就是不再用吼的了，但是每天也就是叫他几天他还是不离开的话，我就会很气，然后讲话的那口气不太好，但只是说不会大吼大叫了。可是昨天我就哎，我就竟然心里边也没有气，他喊了他几次他也没有来，我就没气，然后讲话的那个口气就是跟平常每天不一样，就是比较缓和，就是比较温和的，就喊他哎呀来啦来睡觉啦，这样子，不会像你说来啦睡觉啦，就会这样子吼。哎，我就想说，哎呀，我来了一次，就是收获真的是蛮多的，我就是很感谢师父，感谢师父。
真精彩哈！
虽然这四位也有上台分享，不是师父的原因了哈，不能算重现，但是大家都听懂了没有？他们的话有没有了解？有哈。大概师父的意思，师父昨天说的法大致是什么样子，大家差不多有一点了解了啊。那我是觉得这样子哈，就是说师父说的法当然都是佛陀的法嘛。好，那会说佛法的人很多啦，但是为什么我们会一直跟着师父听法？因为师父说法真的很不一样，他不给直接答案，他会打比方，他会说故事，他说生活事。那我想佛法真的能够在生活当中用，才是真的佛陀要给我们的法嘛。假如不是的话，那就在纸上谈兵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知道师父的法绝对不是纸上谈兵，是很容易而且是真的可以用的啊。那我个人是这样讲的哈，就是包括我在内，包括我们全部现在在座的人，
来到极光寺，当然都是参加法会啦，像今天是朝山啦，可能拜佛啦，哈，种种啊。那我觉得我们其实如果只有这样子，真的很可惜。好，这几年最近这几年呢，我一直跟着师父，因为我觉得师父越来越老了。师父一定不同意，人家说我才五十几岁，对。可是师父真的已经75岁了，哈。那我们当然是很希望师父常住嘛，但是我们当然心里也要知道，师父一年比一年年纪大了，身体状况也很自然的哈，就不是像年轻那样子一直都是年轻力壮的。所以我觉得要听师父说法的时间一定要把握了。好，所以大家来到极光寺哈，除了平常我们都在做的这些事情以外呢，我真的很期待大家能够真的要很把握每一次机会，要很努力的勤法，就是一直问师父，因为法缘师父说嘛，师父是无话不回答嘛，所以你只要有问，师父就有答，好。然后呢，如果没有问，那师父在为别人说法的时候呢，假如我们在旁边一直聊天呢、啊，真的也太可惜了，因为我们听漏了很多的宝贝。那这些宝贝是佛陀给我们的，但是如果我们只是看那个说明书，有时候还看不太懂，可是师父会想办法把它弄到我们懂的样子讲出来，好。所以请大家要多多的听法，在师父还很健在的时候，大家要努力把握，好不好？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今天好像都是讲昨天的事，那我只是觉得说我没有再说很深的道理，如果大家在我那里，我只是把我自己一辈子当中去体会到的事情跟大家分享而已。我常常跟有很多老菩萨讲，你去听经吼，伊讲这个经就是要用对一个经来解，啊，对一个经用对一个经来解吼，啊，都是把那个很深的那个经吼拿来解。我刚刚开始学佛的时候就会。听无啥有因，即马讲这是虾米吼？所以我就希望讲，人讲诶，人家讲的我一定要听得懂。那既然人家讲的我要听得懂，我也要把我真正从佛法里面去体会到的，自己消化了以后，我再去跟大家分享。不管大家听了愿意不愿意接受，那是一回事。我是。人家有一句话说掏心掏肺了，把自己的心肺全部都掏出来给大家，哦，就是希望说从我们学佛里面我们能够去了解一些事情。那个贵女，哦，跟他们跟你们大家讲的那个我还想再补充一下下了，哦，那因为我们家里面最亲的就是自己的父母，然后就是自己的兄弟姐妹，有时候自己的兄弟姐妹他在照顾你，不亚于你自己的父母，所以有些人姐妹兄弟非常的亲。可是很奇怪哦，平时这个人你看不到一下下，你就会很着急很难受。可是有很多人连自己最亲最疼的人，哦，他生病的时候你都会怕他，不知道会不会传染给我。然后呢，如果这个亲人有病了，不管他以前几十年对你很好，你怕他传染你的病，所以快点要断气了，赶快去煎一个荷包蛋，热热的就把它弄到他这里，就让他不要把那个细菌传染给我们。甚至于昨天之前，也许你跟他一刻钟都不分离的人，你现在看到他，有人真的是他的先生，今天往生，明天还没有出殡哦，明天呢没有办法有人来，第三天他跑到别的地方去了，很怕他。你看看自己最亲的人哦，在往生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想到，他陪我一辈子，我陪他几天，送他到一个很好的地方去都不敢啊，这是对人呢。 其实我讲哈，我以前在新加坡的时候，我住的那个学校，他们有一个道场是在山上，是有那个焚化炉的，很多佛教徒就送到那里去。它是在一个山头上哈，半山腰。那我们如果去的话，那个风哦，如果从这边吹过来，你从那里来的时候，哦，今天有在烧番薯，为什么？闻到烤肉的味道。那我就想，你烤猪肉、烤牛肉、烤羊肉，全部都是这种味道。可是如果他们家里面的人哈，就像一个爸爸有一个笑话哈，他就说，爸爸对我们很好。那个爸爸问说，我死了你要怎么办？他说，爸爸，我要风光大葬，把你哈办一个很好的那个葬礼。他爸爸说，你呀、啊，用台湾话讲，了不要紧，哦，我已经死了，你还要花那么多钱干什么？好、哦，那个第二个儿子，他问他，那你打算怎么办？他看看爸爸在生气了，好、哦，就说爸爸，我随便买一个棺材就把你埋了。他说啊，还要花棺材呀、啊？那第三个儿子一听啊、哦，我用席子把你剪一剪，就放到土里面去好了。他说还得要买一张席子呢，哈、哦，他想想，我养你们这三个孩子白养了，哦，那个爸爸是很对钱看得很重的人。最后那个孩子哈、哦，还讲，爸爸还有利用价值，死了以后把那个肉卖掉了以后哈，可以让人家烤肉，那不但不会胀哈，还可以赚一点钱。这是一个不好笑的笑话，真的很不好笑哈。那好，如果现在不是饥荒的时候，鸡肉、牛肉、羊肉那么多的时候，你会不会去吃人肉？当然说。吓死人，我怎么会去吃人肉，对不对？可是现在在医学上，我们那个杨医师哈、哦，这两天还写了，他上一次来不是讲，哎，因为我以前喝豆浆，所以脚哈、哦、痛风，后来他的太太回去说，你那时候还没有吃素哈、哦，是烤那个干贝来吃呢，一天烤三个干贝吃，所以你痛风了哈、哦。那个所以杨医师呢，他有写了一篇文章来订正说，对不起，我那时候不是喝豆浆痛风了，是吃干贝。他还知道要烤几分才好吃哎，你看他吃了多少这种东西哈、哦。现在的人很多都说我身体不好了，我。如果不吃动物性的东西，真的不够营养。那我常常讲，很多人根本就不吃。我前几天才讲，我那个同学，他以前来的时候是住一个拐杖，现在他去参加同学会，还有银行退休的人，人家问他，哎，你怎么那样以后都拐杖都不用拿？我们还有信徒说，他的儿子经常哦，他站哪里，他就站在他后面。说这个伯伯万一倒下来，我可以帮他撑着，不要昏在大这个大殿里面。那现在很好，哈、哦。那些人问他，你什么撇步？他说没有，只是我这几年已经开始吃素，把自己的体质改变。我们不要讲这个是佛教徒的事情哈、哦，你从医学报道上就经常在讲。那如果没有医学报道，我讲很现实的一些事情哈。我们自己的亲人死了，连跟他念佛都离远一点，不要一给他请来哈。但是如果你碰到肉的时候，你就是绞成碎肉啦，或者是什么就这样吃哈。我们要去欧洲要回来，他们说要让你们有传染病哦，我们大家都吓，可是回来的时候都大家都平安。我们回来才没有几天，德国 就有肠病毒，而且死了不少人哦，去医院的也不少人。先开始就说是西班牙的那个番茄，所以赖他们，结果番茄卖不出去，他们就赔了多少，好像是赔亿的哈，算亿的那个欧元赔人家，然后就马上又赖到是我们自己德国的那个豆芽，那他弄了一盘豆芽，有红豆啦，有黑豆啦，有黄豆啦，就是那个豆芽，他说就是这个豆芽有污染，所以大家吃了就肠病毒，到最后就证实说不是这个豆芽，是脆牛肉，碎掉的牛肉哈。我问你们，吃那种狂牛症的牛肉的人会不会马上发？有时候潜伏期是十年，哈、哦。那有一段时间拢钓鸡仔，啊鸡啊未死的时阵，伊就甲太太咧甲烤起来，哈、哦。那你看到吗？看不到了哈、哦。那个鱼呢？你去冻了，全部都把那个肉处理好，都冻在你的冰箱。你知道那个鱼肉里面有没有汞？有没有砷？那些毒素有没有？啊，我还在电台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云林县，奇怪，这个死猪肉的怎么都抓不胜抓，已经全部死掉，在那里有苍蝇的时候拿去种东西的时候把它当成肥，那要死不死的那个死，那个也是病死猪嘛哈，就赶快弄来，还到传统市场去卖耶。那他们不是说那个是温体猪吗？你去买的时候，你会去说我拿去实验室，哦，买了以后拿去实验室，去验一下，两个星期再告诉你有没有这个猪有没有病，老早就吃到肚子里面去。口蹄疫你也不怕啦，病死猪你也不怕啦，那个鱼还有其他的东西，全部我以为是只有鸡鸭这些东西，或者是牛，你喂它抗生素，不然也连鱼温里面的鱼都是要用抗生素。那你们都吃到这种东西，你看亲人啊死了，刚刚才断气哦，就怕他用那个蛋个哈的，那然后你放在你冰箱里面的东西，不管是鸡鸭或者是鱼虾这一些东西，你不是死尸吗？哦，现在有些人说不要马上入殓，放在冰箱里面，那冰了一个星期两个星期都没有臭，哦，可是还是有人不敢去看哦，自己最亲的人都不敢去看，可是那一些放在里面上面的那个冰箱里面的，然后你把这些死尸哈全部拖出来，放到自己的桌上去，都很好吃。然后吃了以后有没有问题？食物中毒的，我经常看到，学生要毕业典礼，请教授去吃一餐嘛哈。然后说有那个食物中毒，学校里面食物中毒，经常看到食物中毒都是吃那一些东西，你有没有办法化验？我就常常说笑话呢，自己最亲的人到最后连摸他一下都不敢摸，那些死尸哦，不知道冰了多久了，全部拖出来吃。所以我心里觉得蛮矛盾的啦，哦，所以我讲佛菩萨就是说你爱所有的人，然后你爱屋及乌。今天还有一位居士，几年前人家就说请他的爸爸不能再吃荤的东西，哦，那他想想姐姐那个姐夫也是很爱吃啊，已经付出代价了，可是那个妹妹的先生家里也是很有钱，吃到最后现在身体已经很不好，他就说有没有办法把他救回来，事实上饮食都已经不能了，他说现在都没有在吃肉，怎么会吃肉呢？他已经没有办法吃，我心很痛耶，我是想如果两三年前跟他讲没有那个毛病，他饮食能够很清淡的话，也许今天没有那个病。 啊，我们这里呢有一位福山居士说，有一个董事长也很有钱，来到这里，他有病是癌症哈，然后我跟他讲了，他有6年时间，他全部改变，很好了。然后想我已经好了，再去吃3个月，全部就收掉了。所以这个吃素的事情不是说只有佛教徒应该吃，好，不是只有佛教徒应该吃，凡是希望自己长寿、希望自己身体健康的人都应该哦改变一下饮食，跟自己的嘴巴讲讲一点好话，你不要吃好不好，你吃了以后我就怎么样啊、哦、因为我们要吃的东西干净不干净、受多大的污染我们没有看到。看看我吃素，我才57岁嘛，对不对哈、哦？我已经吃素最少半个世纪以上，而且我自己去开过刀，很多开刀的人我都看到，吃素的人很快就出院，不会发炎。那吃荤的赶快捞鱼啦，什么都每次都弄去，有很多人就是那个伤口还是发炎。所以，如果我们要自己身体健康长寿，还是不要去吃众生肉比较好哈。我们下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那个法会哈，就要开始了，就是梁皇法会，是在国历的8月7号招请到8月12号啊。我们如果没有业力的人可以去哈、啊，请一本可以，经常在家里先看一看。那一段时间我不要要不要请假？很多人都说很好用。业力还没有出来就说出来阿威出来阿威哈、哦，原来他们就是说我可以提早请假哈、哦、来参加。那个农历是7月8号招请到7月13号，那要参加梁皇法会的人有呢，要尽早报名，不要说我今天来我再报，有时候要写来不及，因为我们不只是把名字写了一张纸贴上去，还要书文呢。那你来不及的话，人家都已经招请完了，你再自己去招请哈、哦。所以我们提早写，不一定说哦我没有带钱来，无所谓的，好、哦。但是还是跟大家叮咛一下，如果你在那几天之间你都没有空来，不要说我出钱，你帮我超度就好，怒不接受，怒不接受哈。所以这个请大家要体谅，不要说我们去别的地方人家都愿意接受，为什么你们这里不要接受？因为你没有诚意为你的祖先超度嘛，对不对？你如果自己的父母亲过父亲节或者母亲节或者生日的时候，你说我很有意哦，妈妈我跟你订了一桌哈，10000块的，你到那天你自己去吃，跟你真的没有空打个电话，妈妈母亲节快乐，不到1块钱，母亲节快乐，他会很欢喜，我已经跟你订了，你自己去吃。我们很多人呢、啊、到场也是鼓励你去给他招较济人来。我以前还在家的时候看到这种情形，我就想有一天我出家，我希望所有信徒都是用他的诚心来超度他的祖先或者是他的冤亲债主，不要用那种方法。极光寺虽然还在建筑当中，可是那种钱我们还不太需要啊，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对你们的祖先我都对不住。你给我们家的人收钱啊，我来看我们孩都没人来，真的是有这种事哈、啊，所以尽早登记好不好？好，今天耽误大家很多时间，我们就讲到这里。阿弥陀佛。好，请站起来。